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34章，在这最后一章，也是摩西五经的最后一章。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一章圣经，简单给大家分享三个重点。第一点，也就是34章1到8节，主要论到摩西之死。从第一节我们看到，摩西从抹亚平原登尼泊山。他登尼泊山去干什么呢？一是西劳归主，二是在死前可以观看神所应许以色列人的那流奶与蜜的迦南全地。我看大部分的解经书都认为，摩西登尼泊山虽然是去面对死亡，但是他却欢喜快乐，因为他知道历史之后便立刻与主同在。因此他有这样的确信，也就带来他登尼泊山完全不是忧伤的，乃是喜乐的登上尼泊山。那这样的解释似乎是表达了摩西十分乐意的愿意离开这世界与主同在，但这种思想似乎跟保罗对死亡的看法并不一致。保罗在腓立比书1章22节23节这么说，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立誓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虽然这两节经文中保罗提到说情愿立誓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但在这一句话之前，他同时也说了，如今在肉身活着，与历史与主同在，这两件事情让他选择的话，他说，我在两难之间，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既然圣徒死后能够立刻与主同在，为什么在选择上还是如此的困难呢？因为就起人在肉体中活着，与世上的亲人，尤其是属灵的同胞，在一起同工传扬基督的福音，可以使更多的人听到福音归信基督。如果这些事情不愿意去做，而总是想着立誓与基督同在，那这种想法显然是不正确的。所以一方面活着能够在肉体中称谢神、颂赞神、传扬基督的福音，使更多的人可以与我们同享福音的好处，归到基督的名下；而另一方面，离开这肉体就能够立刻与主同在。所以当你明白了这两方面的意思之后，自然就知道真正让我们选择的话，那还真的是处在两难之间，不知道该挑选什么。然而如果上帝要收取我们的灵魂归到他那里去的话，相信每一个属主的人也都心甘情愿地顺服主，因为圣徒都清楚地知道离开这肉体之后就能够立刻与主同在。所以基督徒在世上活着盼望着早死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不单不能够盼望早死，并且还应当为着基督、为着基督的教会、为着他的福音、他国度的扩张，还应当求上帝使我们在今世好好活着，有健康的身体，多做主工。正如大卫在诗篇6篇第5节，他也这样祷告说，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为着我们能够在世上活着，和众弟兄姊妹一同称谢神、传扬基督，为着这样的缘故，我们更愿上帝保守我们在世上能够好好活着、健康的活着，并且为着他的名、他的国、他的义而赐福我们在今世好好的、健康快乐的活着，来荣耀他。当我们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同时也愿意顺服上帝随时接我们回天家，应当有这样的心理准备，而不是因为在这里就不想在那里，也不是因为盼望去那里就不想在这里。所以这是一个圣徒对待生命与死亡的合乎圣经的正常的心态。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要想一想，当上帝吩咐摩西登尼泊山，那摩西登尼泊山又是带着一种怎样的心情呢？相信他首先是因为约书亚以及以色列人分离，这是他必然会有的忧愁。同时他也知道上帝预先定准人的年限与疆界，而上帝为他所安排的这肉体的生命也到了尽头，所以他也顺服上帝这样的命令，就心甘情愿地登上尼泊山。当他到了尼泊山的时候，因为看到了迦南美地，有的人就解释说，当摩西看到迦南美地而不得进去，必然会再一次带来忧伤的心。但是我们相信这一种心情摩西不应该有，因为在这里第四节说，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去到那里去。那我们要想一想，这迦南地，这流奶与蜜之地到底是指着什么说的呢？当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把那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永远为业，当上帝对列祖起誓应许这话的时候，列祖们是如何理解上帝这个应许的呢？在希伯来书11:8-10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在希伯来书11:16又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成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根据这两处圣经，我们可以确定列祖们完全知道上帝乃是借着这属世的迦南地在向他们言说那属天的基业、属灵的福分。那这创世纪也是摩西所写，他是被圣灵默示所写，相信摩西完全理解上帝对列祖们所说的话其属灵含义是什么。如果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明白这一点，摩西也应当明白这一点。如果摩西明白迦南地乃是上帝借着他来言说那属灵的奥秘，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没有羡慕留恋这属世的迦南地，那么摩西也一定不会因为没有得着那属世的迦南地心里忧伤。若是这样的话，上帝为什么让他登尼泊山可以观看迦南全地呢？因为这迦南全地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字面的意思，也就是属世的迦南地要赐给这属肉体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所以这第一层含义乃是指着有形教会的基业所说的。第二层含义，迦南地所预表的就是在基督里，正如希伯来书3:14所说的，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分量。希伯来书3:14所说的意思就是，进入迦南地就如同因信归入基督里，所以迦南地的第二层含义乃是指着因信归入基督里。迦南地的第三层含义所预表的是指将来的新天新地，就如同启示录21所告诉我们的，也就是圣徒最终的归属，就是将来复活之后与主耶稣基督在荣耀的新天新地里永远同在。如果从这三层含义来看的话，请问摩西有没有得着那属灵的迦南地，就是因信归入基督呢？当摩西被神呼召兴起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他就已经得着了信心。并且在希伯来书11章26节说，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所以对于摩西来讲，他早就因信归入基督，已经在基督里。但是对于将来的新天新地呢，这不仅仅是摩西，从亚当直到基督再来，所有历史历代的圣徒，这新天新地对于我们每一个圣徒来讲，都是所盼望的最终的结局。所以当上帝吩咐摩西登上尼泊山，让他看到迦南全地，其实就是借着这熟识的迦南全地，使摩西在信心的眼光里可以看着那将来的新天新地的影子而离世。所以当一个人在死的那一刻能够用信心的眼光看到那将来的新天新地，能够在这样的安慰与盼望中离开世界，那是何等的有福气。所以对于摩西来讲，他在尼泊山上虽然能看到迦南全地而不得进去，但他并不会因着熟识的迦南地而心里忧伤。在申命记34章5-6节记载说，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耶和华如何将他埋葬在摩押地呢？在新约犹大书9节记载说，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在新约犹大书记载的这一件事情，应该就是指着申命记34章5-6节所说的，摩西死在摩押地，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如何埋葬呢？就是差遣天使长米迦勒前去埋葬他的仆人摩西。除了天使长米迦勒知道摩西的尸首在哪儿，坟墓在哪儿之外，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所在之处。可是犹大书说，魔鬼也在与米迦勒来争摩西的尸首。为什么魔鬼也要争摩西的尸首呢？解经家一致的观点都认为，因为以色列人非常敬仰摩西，如果能够找到摩西的坟墓、摩西的尸首，那么在摩西死后啊，以色列人一定会把摩西当作偶像加以敬奉。其实也是为着这个缘故，神就吩咐摩西登上尼泊山，死在摩押地，然后派天使长米迦勒将他安葬。同时也看到魔鬼争辩尸首，为的就是让人把摩西当作偶像来敬拜，这就是魔鬼的诡计。第七节说，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这就说明摩西的死亡完全不是因有病而死亡，也不是意外的死亡，乃是在健康中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意思是满有生命的活力，在这种情况下离世归主。这就说明他的死不是因疾病，也不是因意外，乃是他的时间到了，上帝就把他接去。虽然以色列人并不知道摩西的坟墓在哪里，但由于知道神呼召摩西登尼泊山就是离世归主，为此在第八节记载，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好像在民数记20章29节说到亚伦死了之后，他们为亚伦也是哀哭了30天。所以这申命记34章的1-8节所论到的就是有关摩西立誓归主的记载。第二点，也就是第9节，摩西登上尼泊山立誓归主。那么以色列人的领袖是谁呢？就是嫩的儿子约书亚。所以在第9节说，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 摩西是什么时候按立约书亚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呢？显然不是在他登尼泊山的那一天，因为第九节说，因为摩西曾经按手在他头上。在申命记31章的7到8节，摩西照着上帝所吩咐的就招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还有31章的14-15节也记载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的死期临近了，要召约书亚来，你们二人站在会幕里，我好嘱咐他。于是摩西和约书亚去站在会幕里，耶和华在会幕里云柱中显现，云柱停在会幕门以上。根据这些记载，基本上可以确定，在摩西死之前，他就照着上帝所吩咐的，已经呼召约书亚。并且根据我们刚才所读的两处经文，也看到约书亚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不仅仅是有心可见的摩西呼召约书亚，并且也让我们看到神也亲自的呼召摩西约书亚到会幕面前。那这两处经文其实就是告诉我们，约书亚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既是神的呼召，也是摩西的呼召。换句话来讲，约书亚被呼召，就内心而论，是清楚的知道那是上帝对他的呼召，并且也有摩西呼召他作为印证。摩西所代表的就是有星教会的外召，而上帝对他的呼召就是内召。因此约书亚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乃是由这两方面的呼召所印证。并且摩西曾经还为他按手，因为按手乃是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基督教会受旨的一个神圣的仪式。按手也表明了这是从上而下的一种浇灌，上帝借着有形教会对于他所呼召的所使用的仆人，借着这样的按手，实际上就印证了他们乃是神所呼召，是被圣灵充满，有恩赐，有能力承担着有形教会的职事，来牧养神的群羊。所以这不单单旧约如此，新约也是如此。不过在旧约这里，让我们看到按立约书亚似乎是摩西一个人所按立，而新约第一代的教会领袖，我们知道使徒们乃是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然后吩咐他们到各处去建立教会，然后使徒们也可以一个人按立长老牧师，使他们牧养群羊。但是当基督的有形教会建立起来之后，就不再是一个人像使徒像摩西那样有这么大的权柄，可以一个人去按立牧师和长老。所以教会的圣职就由有形教会众长老，或者说由长老会所按立。因此在提摩太前书4:14，保罗就对提摩太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一节经文中的众长老原文是个单数，意思就是指着由有形教会的长老团或者长老会所按立。现在我们再来思想约书亚在摩西离开以色列人登上尼泊山的时候，记载了第九节，当摩西离开他们登上尼泊山，同时嫩的儿子约书亚也正式就职，所以他是之前被按立的，在摩西登尼泊山的那一天，他正式就职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第三点，也就是10-12，在这三节经文中，让我们看到摩西乃是一位伟大的先知。第十节说，以后以色列中再也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 表明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虽然有很多的先知，但却没有一个先知像摩西那么伟大。第十节的后半句说，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表明摩西是神大大重用的一个仆人。所以在上帝重用摩西这一件事情上来讲，他必然也就会给摩西够用的恩赐。如果大大使用他，大大给他恩赐，因此也就没有哪一个先知比摩西更伟大。然而就是摩西这样一位超越了历史历代的众先知的一位伟大的先知，却是预表着比摩西更伟大的先知主耶稣基督。正如希伯来书三章二到六节所说的，他为那设立他的敬中，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中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儿，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我们没有时间仔细解释这一段圣经，但是大意是清楚的，那就是摩西在各方面都预表了基督。所以摩西是一位伟大的先知，而主耶稣基督乃是超越摩西的那一位万先知中之先知。我们都知道摩西一生的年日是120岁，分为三个阶段。从生下来，他的父母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然后把他扔到河里，法老的女儿把他捡去养为自己的儿子，他在皇宫中长大直到40岁。所以摩西这个名字本身的意思就是从水里拉上来的意思。正如出埃及记2章10节所记载的，孩子渐长，夫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上来。这就是摩西这个名字的意思。他本来是在皇宫里的，是在那里享舒适一切的福乐的，然而他40岁的时候却不愿意再做法老女儿之子。希伯来书11章26节说，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因此他从40岁因打死埃及人逃到米甸，在那里度过了40年，在那里经历了上帝的眷顾、上帝的护理、上帝的喂养，直到80岁，神打发摩西回到埃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如果我们用希伯来书11章26节的话来解释摩西的一生的话，可以看到他从40岁到现在120岁离世归主，这80年就是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这80年我们读完了摩西5经之后，或多或少都还有一些印象，他这80年都是经历了怎样的生活。若不是上帝爱他保守他，且不要说被敌人，单单以色列人就早已经用石头将他打死。可是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所以他是这样一生忠心的服侍上帝，直到他见主面的日子。主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46-47节对犹太人说，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弟兄姊妹，同样的这一节经文，我们也可以问问自己，我们信摩西吗？如果我们信摩西，也必然信摩西所见证的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我们因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是如此恩待我们。在这半年来， 保守我们平安的顺利的读经计划进行到摩西五经。今天结束了摩西五经的读经计划，实在感谢主的恩典一路引领我们，使我们每天都能够有你话语的陪伴，使我们每天也都从你的话语中重新得力，使我们在这艰难的时刻，在这帐篷中，在这拮据的生活中，每天都能够靠着你的话有信心有力量，可以胜过每一天的环境。实在感谢主这样怜悯着你的百姓，也恳求你借着你的话继续祝福你的儿女，使你的百姓你的儿女因着你的话信心坚固，也因着你的话生命丰盛，使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尤其是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中，好让我们都能够因着主耶稣基督话语的喂养，使我们满得信心力量，常常被圣灵充满，使我们可以靠着你的话在今世过得胜的生活，过荣耀你的生活，过见证你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没有安排新的读经计划，但是我们可以背诵《申命记》33章的16节以及33章的25节，然后我们明天再为《摩西五经》做一个总结性的讲解。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